那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一个清晨，叶宵驾着车来到了案发现场，一栋写字楼下的停车场。勘察现场的同事告诉他，大约在凌晨三点，一个男子从九楼的窗户上跳了下来，当场坠地身亡。叶宵草草地看了看现场的尸体，是一个年轻人，头骨完全摔碎了，身上一些断裂的骨头戳出了身体，满地都是污血。对于这种场面，叶宵早已经习惯了，但暂时还无法确定是自杀还是他杀。叶宵抬起头向楼上仰望，看到九楼的一个窗户完全碎了，连窗架都断了下来，死者显然是撞破了窗跳下来的。叶宵立刻跑进了大楼，乘电梯直上九层。这个楼层是一家叫做海上花画报的杂志社。他走进了死者跳楼的那个房间，房间很大，是杂志社的编辑部。房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，死者是用钥匙开的门。房间里也没有搏斗过的痕迹，似乎案发当晚除了死者以外没有其他人进来过。叶宵又仔细地观察了被撞破的玻璃窗，残余的玻璃碎片上还沾有一些血迹，显然是死者破窗而出的时候留下的。他很难想象有人居然会这么自杀，起码也得开了窗再跳楼吧。很可能还没有等死者坠落地面，光是这些锋利的碎玻璃就足够致命了。在一张办公桌上，叶宵发现了一台手提摄像机，摄像机里好像还装着刚拍摄完的袋子。叶宵忽然预感到了什么，紧紧地凝视着这台黑色的摄像机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，但是作为警官，他始终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事实上他的直觉是正确的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死者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，他是海上花画报的记者，名字叫程天斌，今年25岁。经过陈天斌的同事们的辨认，这台黑色的摄像机肯定是程天斌的。在昨天下班以后，许多人都看到程天斌是带着这台摄像机走的。叶宵又亲自询问了杂志社里的许多人，基本上了解了死者程天斌的情况。这个人平时为人不错，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社会关系也很正常，主要负责杂志社的摄影。但程天斌自己呢，更喜欢摄像，经常提着摄像机到处拍摄。据了解，程天斌在几天前曾经告诉同事，说自己参加了电视台主办的个人纪录片大赛，但是具体情况怎么样并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谁都说不清程天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自杀。然而现场勘查的结论却毫无疑问地排除了他杀的可能。叶宵的目光又对准了那台黑色的摄像机，一个重大的疑问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，死者的摄像机里究竟拍了些什么。于是他把这个疑问连同这台摄像机一起带回了局里， 当天，他们就从摄像机里拷贝出了一盘带子，然后反复地观看研究了半个月。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每晚夜宵都在局里的录像机房里度过。对于那些夜晚，他永远难忘。然而，这盘录像带最终的命运却是被锁在了夜宵的抽屉里，这一睡就是整整一年。而此时此刻，在时隔一年之后的这盘录像带又一次静静地躺在了夜宵面前，很快他真的要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了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也许夜宵已经得到了一把开启秘密之门的钥匙，可是这扇秘密的门里边有着什么呢？是天堂还是地狱呢？然而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，夜宵都注定要闯进去了。他明白，这是他不可推卸的使命。他又一次带着这盘录像带来到了录像机房里，深呼吸了一口，然后看了看窗外的夜色。他关上了百叶窗，缓缓地把录像带塞进了机盒里。电视机的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一片黑夜的树丛，摄像机的镜头摇晃得非常厉害，一些树枝和树叶抽打到镜头上。镜头的前方有一道亮光，那是来自摄像机上的探照灯光。接着镜头里出现了一堵墙，镜头沿着墙走，并且发出一些喘气的声音，直到墙上出现一个大缺口。灯光对准了缺口的里面，光线照不了多远，只能模糊地看到那里面似乎是一栋房子的黑影。镜头越过了缺口，对四周扫了一圈，然后缓缓地向前走去。转个弯，一扇门出现在镜头里。突然，一只手入画了，显然，那是摄像者的手。那只手推开了那扇门，摄像机上的灯光向屋里照去，在一片黑暗中凸显出一圈白色的光圈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考古队进入了古埃及法老的坟墓。此刻镜头停顿了片刻，摄像者的喘息声又响了起来，似乎在犹豫不决，但是最终他还是踏进了这栋房子。镜头前那束幽暗光线里立刻扬起了一阵幽灵般的灰尘，模糊住了视线。一只手伸了出来，用镜头纸擦了擦被灰尘模糊了的镜头，片刻之后终于可以看清楚光束里的东西了。灰暗的墙壁，高大的天花板，发出幽暗反光的玻璃窗，还有那些沉睡了十几年的家具和大壁炉。镜头忽然一阵颤抖，谁都能感觉出这是摄像者的恐惧。镜头再度前移，似乎是进入了一条走道，在那道光束的照射下，看起来这就像是古代的墓道。他忽然停住了，镜头向右转，对准了一扇房门，而房门上有着一只猫眼儿。然后镜头被放了下来，对准了墙壁。几秒钟之后， 一声惊叫突然响了起来，那是摄像者发出的声音，充满了的恐惧几乎能把死人都给吓醒了。他又提起了镜头，他慌不择路地向回跑，一路上镜头一会儿对准头顶，一会儿又对准地板，让人看得天旋地转，简直想要呕吐。忽然镜头似乎在上升，接着听到了楼板所发出的奇怪的声音。他跑上楼梯了，终于镜头又恢复正常了。看来这是二楼，迎面又是一道走廊。忽然在光束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活动的影子，镜头向前猛拉，那是一只猫。他向前走了几步，努力地在调整焦距，终于使那只猫完整地呈现在镜头里。一只全身白色的猫，除了尾巴尖上的红色斑点。那只猫正在看着镜头，它显得如此的从容不迫，它缓缓地移动着优雅的步伐，特别是那双猫眼儿在镜头里显得非常非常的诱人。忽然镜头向那只猫追过去，又是一阵剧烈的颠簸。当他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的时候，那只猫却不见了。镜头开始向四面八方扫动，包括头顶、脚下，可是再也没有猫的踪影了。又是一阵战栗，镜头快速地向回跑，半路上却停住了。镜头右转，又是一只房门上的猫眼儿。接着一只手推开了房门，房间里一片黑暗，灰尘再度扬起。镜头的光束里突然出现了一只放满了书的大书橱。镜头在房间里扫了一圈，床边有一张写字台，台子上摊开着一本书。镜头照到了写字台的边上，一只手把书翻了过来，镜头上的光线照亮了封面，陈旧的封面上画着一串项链，而书的名字是猫眼儿。拿着书的手又是一阵剧烈的颤抖，然后立刻又把这本书照原样放在桌面上。镜头拉起，一阵脚步声响起，出了这个房间。接着摄像镜头来到了楼梯口，并对楼下晃了晃。正当此时，一阵尖叫响了起来，那是一个女人的尖叫，来自楼上。这声音无比凄厉，让人毛骨悚然。镜头再度猛烈地颤抖起来，摄影者似乎是不由自主地向楼上跑去。镜头在颠簸中不断地上升，直到他来到了三楼。但是此刻摄像机的镜头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，天旋地转，根本就不知道他拍了什么。只有摄像机上的探照灯光和黑暗的墙壁彼此交替出现。接着摄像者自己也突然尖叫起来，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吓坏了，但是镜头里却什么也看不清。女人的尖叫和摄像者的尖叫交织在一起，共同回荡在这栋房子里，难以分辨哪些是女人的声音，哪些是她自己的声音。至于画面，就如同一个醉酒者倒地瞬间所见到的混沌世界。最后镜头被黑暗所笼罩，再也看不到任何景象了，就连那些可怕的声音也戛然而止。录像的内容到此为止。这个时候电视机屏幕上什么也没有了，录像机房里一片黑暗。夜宵独自坐在黑暗里， 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好多的汗珠，许久之后，他的心跳才恢复了正常频率。接着，他把袋子往回倒了几分钟，又到了刚才摄像机在三楼所拍下的那可怕的一段。他按了慢进键，以最慢的速度，一格一格地移动画面。镜头里似乎有什么黑影掠过，只持续了几格而已。也许那只是摄像者自己在镜头前挥舞的手。可是，叶晓总觉得，在画面黑暗的瞬间，仿佛有一只眼睛在看着镜头。他真想把手伸进电视机里，把那只想象中的可怕的眼睛挖出来。然后，叶宵又打开了另一台分析录像带中声音的机器。这台机器能分离出各种不同的声音，依旧是录像带的最后部分，那个女人的尖叫被清晰地分离出来。机器的显示屏上出现了声波线，可到了最后，这个声音却始终与摄像者的声音重叠在一起，无论如何也无法分离。两个人的声音中合在一起，音调不高也不低，就像是同一个人的声音了。叶晓摇了摇头，关掉了所有的机器，从机盒里取出了录像带，重新呆呆地注视着他。在一年前的那个半个月的时间里，叶晓每天晚上都待在这个房间里看这盘带子，就像刚才那样的慢放和声音分析，他已经重复了无数遍了，几乎每晚都试到深夜，试图从中找到某些有利于破案的线索，哪怕是蛛丝马迹也好。可惜他一无所获，除了回家以后的噩梦。最后，叶宵不得不放弃了，否则他将永远被这盘录像带纠缠在里边的，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了。他想，也许自己最后会被这盘该死的录像带给逼疯的，这简直就是慢性自杀。然而还有更多的疑问，那栋可怕的房子究竟在哪里？在那一夜，程天赋为什么要跑到这栋房子里去拍摄？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他又为什么跑回杂志社去跳楼自杀？这一切都是谜呀，难解的谜呀。而作为一个警官的任务，就是要做一个解谜人。叶晓曾经为此费尽心机，跑遍了 S 市，寻找过许多类似的老房子，但都不是录像带里的那一栋。然而时隔一年之后，叶晓终于找到了录像带里的那栋房子，童年家的黑房子。此刻面对着这一盘录像带，叶晓又一次重温了旧梦，只不过这是一个无比可怕的噩梦。叶晓猛地摇了摇头，他不愿意再待在这儿了。他带着录像带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又把它锁在抽屉里，然后又看了看桌子上那本叫《猫眼儿》的旧书。他吐出了一口气，不想再看他了。他把书放进了抽屉，转过身，匆忙地离开了局里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叶宵疲惫地回到了他那个小小的家。这个时候已经是10点半了。单身汉的房间里显得异常的单调，没有多少生气。很快，他重重地倒在了床上，闭起眼睛，张大着嘴，深呼吸起来。 他忽然睁开眼睛，抬起了身体，看着窗边的写字台。写字台上有一个相框，里边镶着一张照片，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的照片，她是雪儿。叶宵伸出手，轻轻地抚摸着照片里的雪儿，嘴里轻声地说：“雪儿，今天我见着你妹妹了，她很好，我会好好的保护她的，放心吧。”最后他把照片放到自己的嘴边，轻轻地吻了一下。叶宵睡下了，但他始终无法入眠，翻来覆去，脑子里时而出现雪儿，时而又是那盘录像，接着又是雨儿和那栋黑色的房子。他明白那噩梦又来纠缠他了，有时候他真的想在深夜大叫起来，把他心里所有烦恼的事全都发泄在这夜色里。忽然手机的铃声响了，他抓起了手机，传来了同事的声音：“
嗨，是叶宵吗？你在哪儿呢？”“
啊，是我呀，我睡觉了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”“
扼杀案又发生了，现场情况和李云大的案一模一样。”“啊，对，死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性，被发现死在家里。”“啊，对，现在我就在现场，据我的勘查，这两起案件应该是同一案犯所为。”
叶宵一阵沉默，电话的那头传来了同事焦虑的声音，说：“
哎，喂喂，叶宵，叶宵，你说话呀。”“
哎呀，对不起，啊，我有点累。”“
啊，哦，那就算了吧，明天早上你再来吧。”“啊，哎，
不不，我现在就赶过来。啊，你告诉我，现场在什么地方？”窗外的漫漫黑夜，雨丝又一次飘落了下来。